啊，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思想基督徒的重生。啊，我们上次思想我们基督徒重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印象。那么一个重生的人，被上帝所重生的人，他的心里有什么？有活泼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带来喜乐，带来试炼和患难当中的喜乐。那么这个有喜乐的心，那么我们也产生爱上帝的心，那么也产生那个比火炼的金子更加宝贵的信心。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信心呢，让我们得到灵魂的救恩。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从圣经来思想重生。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生命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22-23，一章彼得前书1:22-23。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彼得前书1:22-23。22节起，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是吧？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大爱，也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上帝所重生的人，蒙了重生的人，他会产生爱心，产生一个爱弟兄没有虚假，彼此切实相爱。所以爱是一个重生的人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在约翰一书4:7-8，圣经也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凡是从神所生的，他有一个记号，有一个标记，就是他有爱。在约翰一书3:14，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13:35，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如果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3:35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一个被上帝所重生的人，他生命中有一个记号，就是他产生一个不虚伪不虚假的一个爱心。那么彼此相爱的心呢，也成为所有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标记。众人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1:22，这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相爱。 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这里说我们产生的爱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心呢？没有虚假的爱心，这是显而易见。很显然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爱心是虚假的爱心啊。那么一说到虚假的爱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人，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出卖耶稣呢？用一个吻，吻，亲吻是一个爱的记号，是一个爱的表达。他是表面上他亲吻耶稣，但是呢他实际他心里要怎么样，要害耶稣，要出卖耶稣。所以这是非常，当我们一想到虚假的爱，我们就会想到犹大之吻，是不是啊？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就是犹大是怎样出卖耶稣的。在马太福音26章48到50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就是虚假的爱啊！犹大来到耶稣面前与耶稣亲嘴，然后还说啊，请安，向你请安，请拉比安，但心里呢是要害耶稣，是要出卖耶稣。所以这就是虚假的爱。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箴言27章6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所以爱里面有真实的爱，有虚假的爱。那么一个重生的人产生的是不虚假的爱，也就是真实的爱。那么我们一想到虚假的爱，我们想到犹大之吻，也想到那种仇敌表面上跟我们很亲切啊，但是呢心里却是与我们为敌。那么从圣经来看呢，错误的爱，不真实的爱，就是假的，就是虚假的爱。圣经中还有很多这样的错误的爱的例子啊，我想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吃了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禁果。那么夏娃是第一个吃禁果的，那么夏娃吃禁果的时候，他把这个果子拿着，他要给亚当吃啊。那么我相信夏娃不是要害他的先生，不是要害他的丈夫，因为圣经记载夏娃看那个果子，哇，那个果子很漂亮，然后呢他又被魔鬼所欺骗，相信了魔鬼的谎言。魔鬼对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你可以知道善恶，像上帝一样。那么夏娃就自己吃了一个，然后赶紧拿一个这个果子去给他的先生吃。看起来好像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得了什么好东西，我们要赶紧跟我们所爱的人分享啊！我看了一个好电影，我巴不得要跟我的妻子啊，我们一起去看，一起去分享。或者我到一个地方吃饭，哇，觉得那里饭馆饭很好吃，我巴不得请我的妻子，请我所爱的人一起去。所以夏娃是这样的啊，看起来可能是一个爱的表达，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爱，这是一个错误的爱。我们也知道这个后果是怎样，结果亚当也吃了，结果他们都犯罪得罪神，然后导致可怕的后果，不仅他们从此与上帝隔绝，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从此他们的后裔，也就是所有的人都陷在了罪中。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错误的爱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那么圣经中还有很多很多这种错误爱的例子，比如说大卫爱上了别人的妻子结果导致可怕的后果结果他不仅就是犯上借刀杀人的罪，他甚至这种罪所带来的后果临到他自己的家庭，刀剑从此不离开大卫的家，结果大卫有四个孩子都是死于非命的，都是非常悲惨的死去也就好像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死，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时彼得怎么样， 耶稣的门徒彼得，彼得去拦耶稣，他说这事断不临到你身上啊，主啊你不可以去，看上去很有爱心啊，看上去是很关心耶稣，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撒旦你退我后面去。他这种爱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所以在圣经来看呢，所有错的东西，不合真理的东西，其实就是假的，其实就是虚假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思想一个重生的人产生不虚假的爱，不虚伪的爱，我们要思想什么叫虚伪的爱啊？我们想到犹大啊，那种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那种虚伪的爱，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多错误的爱。你可能觉得自己是对的，可能觉得自己是出于爱心的，但是你不合真理，不合神的心意，那一样的也是虚假的，甚至导致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虚伪的爱，不虚假的爱，也就是真实的爱，是从何而来呢？是怎样我们可以有一个不虚伪的爱，有一个真实的爱呢？我们来看圣经，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因为我们今天会反复看到这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起，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感谢神，爱弟兄没有虚假，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而来呢？洁净了自己的心，对不对？你们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爱弟兄才没有虚假。洁净了我们的心，所以呢，首先你不会那种爱，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像犹大那样。你那种爱呢，也不是像夏娃对亚当，也不是像大卫去贪恋别人的妻子，你是从一个洁净的心所发出的爱，这样的爱是不虚假的，也不是错误的。那么所以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有不虚假的爱，有真实的爱，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呢？要洁净自己的心，也就是说你的心首先要干净，要圣洁，你才可能会有真实的爱啊去行出来。所以圣经中谈到爱，我们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就是神告诉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去行，怎样去行事为人。那么圣经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怜悯就是爱。那么我们要爱人之前，我们前面要怎么样呢？要有公义，要有圣洁。所以这是永远伴随在一起的。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洁净自己的心，才可能有真实的爱。如果不是从一个洁净的心出来的爱，不是从圣洁公义出来的爱呢，那种爱就是虚伪或者是错误的，那么那个就不是凡事包容的爱，那个是凡事纵容啊，凡事包庇。在如何去有真实的爱，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耶稣对人的爱最高的体现是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向人去显现上帝对人最大的爱，最真实的爱。但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我们来看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说他没有犯罪，他口里不出诡诈的话，他是一个过着完全圣洁生活的人，他不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因为耶稣的圣洁，因为耶稣没有犯罪，所以耶稣这个爱呢才是真实的，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如果一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不叫爱，那个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大的意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是圣洁的，他的生命是没有罪的。所以 从耶稣身上我们会看到，一个爱一定是从一个圣洁的生命出来，从一个洁净的心出来，这样的爱才是真实的爱，才是不是错误的爱，不是虚伪的爱。那么我们再从刚才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洁净自己的心，怎么样可以洁净，让我们的心得洁净呢？顺从真理啊，在彼得前书一到二三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爱是从洁净的心来，洁净的心从哪里来呢？顺从真理。今天很多人都说啊，我这个人啊，对得起天地良心啊，我这个人心里清洁，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啊。但是呢，你这样讲并不表示你心里真正的清洁，真正的洁净，除非你顺从真理，你的心里才可以被洁净。不是你自己说啊，我心里干净就干净的，要看你是否顺从真理。真理可以洁净人的心，所以这个真理很简单，是什么呢？最直接，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吩咐，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上帝要讲给人听的话，或者圣经所传递的神的教训，这就是真理。你有没有顺从？有没有顺从耶稣的教训？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是这样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不仅自己遵守耶稣的教训，我们要教导，也要教导帮助别人来遵守，因为上帝的教训就是真理，它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望耶稣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同在。但是我们很少，我们忘记了一点，当我们祷告说啊，耶稣你与我同在，神啊你伴随我，但是我们有没有省察，我们有没有遵守耶稣的教训呢？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遵行他的教训，并且我们教导别人遵行他的教训，他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每一个主日的上午，在我们主日崇拜之前，我们有成人主日学。那么在成人主日学当中，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就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怎样带领早期的教会。那么基本上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基本上使徒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带领他们，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与神同在。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仅自己遵行耶稣的教训，他们也教导别人遵行。所以今天当我们祷告说啊，神啊你为什么不管我，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陪伴我，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神在什么情况下与人同在呢？我们是不是遵行他的教训？我们是不是不仅自己遵行，也教训，也帮助别人一起来遵行？在这种情况下，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真理所洁净了，然后一颗洁净的心才可以产生一个真实的、不虚伪的、不错误的爱。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叫虚伪的爱，或者说错误的爱，那我们来看什么叫真实的爱。真实的爱是什么样子？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八节，圣经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勤行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又谈到要切实相爱。那么这里谈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也就是这个世界很快要过去了，简单，世界末日要到了在世界末日马上要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要切实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圣经的教导跟我们人的观念是相反的我们人的观念，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世界末日了，明天我们都要死了，我们要干什么呢？ 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啊，圣经说这个罪人说明天我要死了，所以今天我要吃喝快乐吧。所以世人的心是这样的，如果他知道啊，我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在今天我要尽快的享受，我要尽量的为自己考虑啊，我要尽量的去让我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这是不信上帝的人，这是世人的心态。而一个信上帝的人，一个顺从真理的人，他知道明天世界末日就到了，我要用这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不是要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啊，自己的私欲，我要用这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要做什么？我要去爱别人，我要去爱别人，那么而且要切实相爱。那么这种爱呢，可以遮掩许多的罪。什么叫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呢？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爱是从洁净的心来的，洁净的心是从真理，顺从真理来的。那么如果一个和真理的爱，当然不是包庇罪的爱，对不对？不是说对很多的罪啊把它掩盖起来啊，把它就是啊不要去看它，这个显然不是和真理的爱。因为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光啊，光要照亮黑暗，光不是要被黑暗吞没啊，光不是要黑暗压在光的上面，光要去驱散黑暗，把一切黑暗当中的事情要显明出来。所以一个和真理的爱，所以当我们想遮盖罪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包庇罪啊，包容罪。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让我们再来思想什么是和真理的爱。在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十九节起，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哎，这里我们又看到又遮盖许多的罪。刚才说爱遮盖许多的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这里圣经又告诉我们，救一个人灵魂不死可以遮盖许多的罪。所以一个最真实的爱是什么呢？救人灵魂的爱，这个是最真实的爱啊，我们可以为别人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给别人很多的帮助，但是不一定是最最真实的爱。最最真实的爱一定是你确确实实爱这个人的灵魂，你不希望这个人的灵魂掉在地狱里，你要用一切的办法，你要把这个人的灵魂要挽救回来，这个是最真实的爱。所以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哥林多前书谈到有些人啊，我将我所有的周集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这里谈到有些人，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别人，他甚至为了别人牺牲自己，但是圣经却说这样的人没有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他可以做这样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真正的是要救你的灵魂，他不一定真正的是要关心你的灵魂。所以这个与圣经所说什么是最真实的爱，一定是关乎我们灵魂的。我们今天在早上来查考来学习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啊，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面唱歌，结果这个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他们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然后这时候那个看管监狱的人呢，这时候就醒了，他一看，哇，这个门开了，锁链脱落了，犯人都跑了，这个看管监狱的人他就很害怕，他就要自杀。结果保罗就说啊，你不要这样做，我们没有跑，我们还在这里。然后这个看管监狱的人就说，那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做才能得救？那么保罗是怎样答复他的呢？保罗说，你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啊，我们今天早上成人主日学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其实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按我们人的观念，这个看管监狱的人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管的犯人跑了， 他的长官会要处罚他，会要杀死他，他很害怕，所以他要自杀。如果从我们人的观念，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不要自杀，我们没有跑，来，你把这个门重新关起来，你把我重新锁起来，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你就不用自杀了，你就不用害怕了，你的长官也不会处罚你，对不对？这是我们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保罗却怎么说呢？保罗说你要信耶稣。保罗没有说你把我关起来，你把门关起来，这件事情没发生，你不用害怕，保罗没有。所以简单的就是，保罗不是要解决他眼前的问题，不是要给他短暂的平安，保罗是要救他的灵魂啊，是要救他的灵魂，不是要解决他眼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谈到的一个真实的爱。结果后来这个禁足他一家人都信了主，他们全家就喜乐啊，他们那个时候再不害怕长官来处罚他了，他又不害怕，所以给他有一个更大的喜乐，超越环境，超越后果，更大的一个喜乐，就是救人灵魂，灵魂得救所带来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虚伪的爱和真实的爱。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真实的爱是救人灵魂的爱啊，而不仅仅是帮助人眼前，而是真切的你关注这个人的灵魂。刚才我们谈到的其实都是爱的这个性质的问题，或者说本质的问题。谈到真与假，都是谈它的本质是真的是假，它的性质怎么样。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切实是什么？谈到什么呢？谈到爱的程度的问题，就是我要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才叫切实相爱。我到底要爱一个人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才叫切实相爱，这是谈到一个程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思想的是爱的真与假的问题，性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圣经又引导我们，当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爱心了，那么就会谈到这个爱心要表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这里呢会出来两个问题，就说这里我们一直说爱弟兄没有虚假，所以我们注意这是爱弟兄。所以很显然这是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要有真实的爱，有切实的相爱。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对他要不要有爱呢？也要有爱，对不对？因为神爱世人，因为今天他不认识耶稣，他不是基督徒，但并不表示他明天不认识耶稣，不是基督徒啊。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抵挡上帝最强烈啊，最强烈抵挡上帝的人就是大数的扫罗啊，后来改名字叫保罗。耶稣爱不爱他呢？耶稣爱他。那么当他悔改之后呢，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们，教会就是以巴拿巴为首的，是怎么样张开双臂拥抱他。那个时候扫罗就成为了兄弟，扫罗就成为了弟兄。虽然他昨天还是在抵挡基督的，还是在迫害基督徒的，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神在他生命中做工，他一样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所以神爱世人，神的心意是让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家中成为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来看一处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比喻，我们来思想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谁是我的弟兄，一个就是什么叫切实相爱，爱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刚才已经解决了爱的性质的问题，什么是爱的真和假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来看爱的对象和爱的程度的问题啊。这段圣经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十章25-37节，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章25-37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在自己的牲口，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切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故事，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包含很多很多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想。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两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谁是我的弟兄，一个就是爱要到一个什么程度，什么叫切实。那么谁是我的弟兄，很显然这里也告诉我们了，就好像那个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很显然就是那个有需要的人，落在患难当中的人，需要怜悯的人，对待这样的人我们要爱，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啊。我们可以就很直接的这样来看。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爱要到一个什么程度，什么叫切实。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人，他就行出了切实的爱，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的爱就是切实的爱。如果我们来思想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爱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之前都读过这段圣经，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圣经心里是有个什么感受。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做太多了，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做那么多。这是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躺在那里被人打得半死，要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会说，哎呀，他太不小心，怎么这么傻啊。如果有人心好一点，哎呀，就说我给他包扎一下伤口啊，给他不要让他在这里这个伤口继续这样坏下去，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这样的，他用油和酒给他清理伤口，包扎好，反正只要保证他不死不送命就可以了，毕竟是个陌生人。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还要赶路，但是他接下来怎么做呢？他把这个人扶上自己的牲口，让他骑着走，自己走路。我当时看到这里，我说这个太过分了，这个没有必要嘛，反正他躺在这里又不会死，这也是个陌生人，你有你自己的事情要办，你赶紧去办。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是这样的，结果他把他送到殿中，把自己的事情全部耽误下来，然后照顾这个人照顾了一整夜。他不是他的亲戚朋友，这是素昧平生的一个人，照顾他一整夜，然后第二天走的时候还留下钱，然后对那个店主说，哎，你来照顾他，或者你请人照顾他，如果这个钱不够，我以后一定会还。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没有必要啊。你已经很有爱心了，你已经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了，你包扎了他的伤口，他死不了了，你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但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是这样，然后他最后他对店主讲那个话，我觉得是真的是 好出乎人的意料，你不知道那个店子会找他要什么样的价钱，你都不知道的，但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什么叫切实相爱？当我们来思想切实相爱的时候啊，这个圣经也没有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这里撒玛利亚人对这个被打伤的人，他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一句话都没有讲，只记载下了什么行动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唯一讲的一句话就是对那个店主讲的啊，讲了一句话，就说你要是差钱我以后还给你。所以呢，当我们谈切实相爱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下来的是撒玛利亚人的行动啊，是行动。什么是一个切实相爱呢？这个就是到你可以承受的这个限度啊，这个限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谈爱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什么叫爱啊，或者爱一个人要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当中，他告诉我们爱一个人要到一个什么地步，这个就是切实相爱。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段圣经，就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大家看到，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起。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爱心，不虚假的爱心，首先要洁净自己的心，你才可以产生真实的爱心，也是不错误的爱心。那么虚假的爱心，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我们都很容易理解，这种爱当然是假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迷惑，就是那种错误的爱啊，这个我们也要来思想。那么我知道在一些教会或者一些比较严谨的教会，他们对一些金额比较大的一些奉献呢，这些教会他会来调查，或者让奉献的人提供说明这笔钱是怎么来的。他不接受那些来路不明的这种金钱上的奉献，或者来路不明的奉献，有些比较严谨的教会他是不接受的。但是我也知道那还有一些教会啊，当然对于这种外教其他的一些宗教，这是非常普遍的。你如果到中国大陆去，那个庙里很多人去给他奉献香火钱啊，或者什么，没有人问你这个钱怎么来的，没有。他们会说，哎，这都是爱心嘛，是吧？都接受，这都是爱嘛，怎么可以拒绝呢？但是这个圣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爱它要不虚伪的爱。他有些，所以说有些爱我们要小心来思想，有些虚伪的爱或者有些错误的爱。比如说我知道在有的地方，就是一些黑社会，他们很有钱，一些犯罪的人他们很有钱，结果他们拿一部分他们这个钱呢去奉献到这个菩萨庙里面去奉献，然后呢这个他们也接受，然后接下来这些人他们心里就平安了，哎，他们觉得，哎呀，我反正拿一点钱奉献出去，我心里就平安了。接下来我怎么做呢？我还做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情，他就达到了他良心上的一个平衡了。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所谓对爱心不加分别的这种来者不拒的接纳，事实上对人是没有益处，甚至会害人。而如果这样的话，那些总是虚伪的爱，总是错误的爱的人，他的爱总是被接纳的话，他就不悔改了，他就不认罪了，他就不认错了。所以我知道有些比较严谨的教会，他并不是所有的奉献都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思想，那么魔鬼撒旦呢，并不是 每一次好像都像犹大一样的啊，用犹大之吻，用那种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办法来害我们。有的时候他用一种不合真理的爱，或者有一种有掺杂的一种爱。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样时候我们也要来思想，也要来警醒。所以爱是从哪里来呢？从一个洁净的心来。那么只有真理可以洁净人的心，要顺从真理，要听耶稣基督的教训，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心可以被洁净，那么这样产生真实的爱。那么真正有爱弟兄的心，那并且这种爱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切实相爱。圣经的心意就是让神的心意是让那有的也不要余，让那没有的也不要缺啊。那么我们来现在这段时间我们来思想啊，《使徒行传》。在早期教会他们是弟兄姊妹，是和睦同居，就是大家是过着一种彼此分享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啊，凡物公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然这种生活在今天肯定不太现实啊，也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的，爱一个人到一个什么程度，什么叫切实相爱？我觉得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到你可以承受的那个极限，然后呢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十一奉献嘛，有一个姊妹呢，她每次比十一就多一点点，多一点点，但不是多很多啊，她多一点点。我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没必要，多那么一点点有什么意思呢？哎，她说哎，她就慢慢要扩张啊自己的这种奉献的心，这种爱心。她要知道我的可以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可以奉献到一个什么地步。有的时候就是你要过一点点，在人看来就好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我觉得他太过分，他做太多事情了，在人看来哎呀你这个爱太过分了，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的标准不是这样的。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说，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啊，13章34节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要彼此怎样相爱呢？耶稣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爱人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神怎样爱我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哦，这就是切实相爱。我们觉得啊，真是很难啊，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这至少是我们应该去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社会的潮流是什么呢？就告诉你，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你做不到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你，哎，你不做了，你这个方向错了啊，你没有这个，没有这回事。就是今天这个社会上的，然后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哎呀，你就是很普通的人嘛啊，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是做不到，但是呢你不能否定我们，这应该是我们去的方向啊。我以前给很多弟兄姊妹做过这样一个见证。其实我这个人，我从小开始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非常非常小气，然后就是很喜欢存钱。从我读小学开始我就存钱，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就很喜欢存钱。然后当我信主了之后，我知道要奉献，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方向啊，我不能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就说这个方向错了。后来感谢神，后来神慢慢的带领我啊，神也借着很多弟兄姊妹帮助我，慢慢我就从这个捆绑当中慢慢的有一点点的释放，就是心里不总在被这些事情来捆绑，不再被这些金钱啊奉献啊这些事情不是太捆绑，结果自己得了很大的自由 很大的释放。我以前非常小气，所以呢，我就总是什么这也舍不得买啊，那也舍不得吃啊，所以正是年轻长身体的时候，但是我就想着存钱啊，买东西都买最便宜的东西吃啊，结果今天个子就这么矮。如果在那个时候，我如果一门心思不想这些，其实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想的，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想的事情。哎，我如果那个时候啊，我就自由一点，我就释放一点，我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更大的祝福。后来当我慢慢被神改变了之后啊，慢慢开始学习啊，我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这个上面，我的注意力放在另外一个上面，不要老去想哪些东西我做不到，哪些东西我做不到，而你要去想哪些东西我可以去试一下，哪些事情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奉献一块钱我很心痛的话，那我奉献五毛钱好不好？就是这样。后来我慢慢这样开始后，我自己的心从那个捆绑当中就释放出来了。到那个时候啊，我又就不再是特别一个看别人看来很吝啬很小气的人啊，所以后来啊，我就对自己照顾的也很好啊，就说你该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因为神给我有这样的恩典和祝福嘛。你该旅游你就去旅游，你该享受你就去享受，但是呢，在这之前你把你该奉献的你奉献了，接下来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上帝给我的恩典。后来我这样改变的时候，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同事都觉得，哎，你是不是很有钱，就觉得我是不是很有钱。但是我的收入呢，他们都知道，我的同事都知道，因为那时候收入跟他们比不是特别高嘛，很多很多年以前。后来他们就猜，肯定是你的妻子很有钱啊，所以你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好像不是太那么吝啬的那种小心的那种生活。其实我知道这并不是钱带来的，这种状态不是钱带来的，这种状态是一种释放所带来的。我们今天来思想爱。耶稣并不是给我们一个好像让我们很痛苦的一个命令啊，我们爱一个人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哎呀，耶稣为人舍命，哎呀，太痛苦了，我不想为别人去死啊。耶稣只是鼓励我们，您不妨去做一下，不妨去试一下，不妨挑战一下你心里的那个极限，稍微往前面多走一步，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释放。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事实上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实践出来的有很多在收入上面并不是特别高的人，但他在奉献上面是非常忠心。那么你像我自己跟冯海姊妹，就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才冯海姊妹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我们到弟兄姊妹家里去住一住住很长的时间人家照顾我们吃啊，照顾我们住啊，在很多的教会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家庭教会它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一到暑假，我们做学生一到暑假放假，我们就跑去了，跑到他那个城市，因为大城市嘛好玩一些，跑到弟兄姊妹家里去吃住。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真正的很想认真的信了也不是的，那么就是说只是这里有这么好的一些人，他这样的来接待我们。哎，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成长了神也借着这些弟兄姊妹就改变了我们，就帮助了我们。其实从人看来这些爱都是太过分的，太没有必要的，是吧？素昧平生陌生人，你这样的去接待他干什么呢？但在神那里看呢，这都有价值。结果其实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呢？我以前觉得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就是每天被宠爱的人很幸福。你看一些小孩子，你觉得他很幸福，很多人爱他去宠爱他，你觉得他好幸福好幸福。但是等我们长大成熟了之后，你就发现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啊？你有能力去爱别人，这样的人是最幸福。而你这种爱别人的能力其实跟你所拥有的没有必然的关系，你可能拥有的很少，但是你还是有这个能力，还是有这个愿望去爱别人。当我们真尝试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你会发现你很自由，很得释放，你从很多顾虑捆绑当中，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你忽然发现，哦，原来我在很多人的心中，原来这样的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一个能够去爱人的人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啊。我们一起再来看啊最后一处圣经啊，最后两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后面半部分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起，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你当为弟兄舍命。感谢神，我们本不知道什么是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我们看见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有一个更新的生命，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些，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而耶稣通过他十字架上的爱，不仅让我们知道这些，并且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没有盼望的，都是没有盼望的啊！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一切，你的一切的财富、名利、地位，有一天可能都会被人家忘记，有一天可能你自己也不再在乎这些。但是呢，神让我们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神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有价值。你在这个地上短暂的生命，真正的是有意义的生命，不仅对你自己有意义，对你的家庭有意义，你对许许多多的人有意义。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祝福，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让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也同时也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啊！愿意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得着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生命，让不仅在心里有活泼的盼望，也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爱，不虚伪的爱，不是错误的爱，并且有一个切实相爱的一个态度，切实相爱的一个决心。如果有切实相爱的行动，那当然就更好了。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本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怎样才可以喜乐，怎样才可以得到更大的释放和自由啊，怎样才可以经历那更深更大的喜乐，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主啊，我们只是来追逐我们眼前的欲望啊，我们要满足我们心中的骄傲。主啊，但是不仅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没有办法让我们心里有真正真实长久的喜乐，我们自己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我们也看到啊，这一切很多的时候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快乐，反而带来了愁苦，来捆绑了我们的心啊，来占据了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今天从这个捆绑啊，从这个绝望的生命状态当中，我们愿意被圣灵所重生，被你的话所洁净，被你的道所改变。主啊，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爱活出来，让我们也有一个愿意切实相爱的一个态度。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是充满了恐惧，我们不敢去尝试啊，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不敢去经历。主啊，但是我们愿意你牵住我们的手，你加强我们的力量，你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被你带领去经历那更美丽的风景，我们要被你带领去经历那充满惊喜的人生。主啊，让我们去看那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去听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让我们的心也去经历啊，去被我们许许多多被你的手所带领 所看到的荣耀，看到的祝福，让我们的心为这一切来发出赞叹。主啊，这一切我们以前都完全没有想到过。主啊，我们愿意得着这样的一个人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